这个主日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思考的题目是佳美的脚踪。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五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起，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们把十五节再读一遍哈，十五节起，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弟兄姊妹请坐。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啊，罗马书第十章的经文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啊！我就思想这个佳美的脚踪啊，这个词啊，就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啊，我是上上个礼拜吧，大概是上上个礼拜啊，我们全家就去那个加州迪士尼乐园去玩。然后呢，去到加州迪士尼就是我们去那个迪士尼乐园呢，后来我才知道，才发现啊，原来在迪士尼乐园里面最热门、最热门、最多人去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呢？弟兄们查一下，摩天轮啊，是不是那个惊险的摩天轮啊，过山车啊？后来我发现，最多人去的项目就是9点钟，人们守在这个路边去看那个花车。花车巡游就是那个乐园里面那些经典的那些迪士尼卡通的形象，它都会出来，全部都会出来啊，什么白雪公主啊，美人鱼啊，阿拉丁啊，维尼啊，就是你从小看到大的那些经典的迪士尼卡通形象，它都会一辆一辆花车出来。结果那个时候是最多人看的，然后大家早早的就在那个路边呐、啊。就排队，就早早就在那等，一直等到9点钟，啊，等到他们出来。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哇，我也在那里看啊，在那里，哇，真的是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哇，因为大家都很开心，都很兴奋呐、啊，就是啊，看到那一个个经典熟悉的人物出来，然后花车也是非常精美，然后他有很多的舞蹈演员啊，在那里载歌载舞的，所以当这个花车啊，巡游的花车出现以后呢，它沿着那个迪士尼那个宽阔的那个大道啊，就是前行。然后呢，周围围观的人呐、啊，马路两边啊、街道两边站着的人呐、啊，个个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脸上洋溢的笑容。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小孩啊，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很多的人就跟着一起啊唱啊。啊，跳啊，非常开心。所以我就在想，哇，这些迪士尼这些经典形象、卡通形象，他们的花车，他们这个移动的脚踪，是不是就是佳美的脚踪？我觉得，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佳美的脚踪。哇，他们走到哪里，哇，带来欢乐，带来喜乐。其实呢，这也让我回想起啊，其实。很多很多年以前啊，我还去过日本迪士尼乐园，东京的，啊，东京旁边。我不知道东京，你看地皮那么贵啊，结果他们在那里建了那么大一个迪士尼乐园，我当时感到很震惊啊。我去到日本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很多年以前，一直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原来日本人呢，日本游客他更加的疯狂。 我去那时候我看到他们差不多有时候是中午啊，有时候甚至上午，很多日本游客就站在这个迪士尼那个大道两边，就在那里占位置了，就已经站在那里了，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相机啊摄像机的三脚架设置好，然后他们就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就等，然后他们带上一些小零食就坐着。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了迪士尼乐园，我们就啊冲冲冲到这里去玩，冲冲冲到那里去玩，是不是？我们想啊各个项目要去玩，结果好多日本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去到那里，他们早早的就在那里路边坐在那里在等。我当时不知道，因为我当时是第一次去迪士尼，我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后来我就问那些我们的那个日本朋友，我说他们在等什么，他说他们一直在等9点钟的时候那个迪士尼经典卡通形象，他们会有花车巡游嘛，他们一直在等。后来我都感觉很震惊了，因为当时可能只有就是中午的时间或者一两点，他们要等5、6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啊，他们就在那里等。我这回去加州迪士尼还没有看到这么疯狂，但是在日本那不过那很多很多年前，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很多年前这个印象给我太深刻。哇，他们太疯狂，他们就在那里等，哪里也不去，然后就坐在路边等，一直等到9点钟，那个花车就是经典卡通形象出来。哇，他们很多么开心呐、啊！他们那里照相，哇，他们就是点在大太阳下面要看一眼他们心目中最喜爱甚至很崇拜的那些迪士尼卡通形象啊，然后一个一个出来，什么白雪公主啊、美人鱼啊、维尼夫啊，最后一个出来是谁？米老鼠，对不对？米老鼠，这一个就是那个小小的米老鼠，哇，穿得像个国王一样，哇，很威风的出来。那个时候，这个那个等两路边的人群，哇，那个时候欢乐就到了一个顶峰了啊。所以我在想啊，什么是佳美的脚踪呢？哇，我说这些迪士尼经典的形象，他这些卡通形象，他们真的是佳美的脚踪啊！他们一出来，哇，这是给人们带来欢乐，带来快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啊，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他们？啊，人们为什么这么爱他们？甚至可以说崇拜这些迪士尼的形象，因为他们确实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快乐，啊，带来快乐，因为啊，他们给人每一天，你每天有可能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重担。但是呢，哎，你可以看到这些迪士尼卡通经典形象，哎，你那个时候你可以暂时的忘记你的烦恼，忘记你的重担，啊，你会沉浸到他们给你带来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或者带来的那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哇，就是让人们啊暂时的忘记烦恼，忘记重担，啊，让人们啊得到那短暂或者片刻的快乐，啊，所以人们这么喜欢他们。啊，所以他们也可以说啊，是某种意义上的这种佳美的脚踪啊，走到哪里啊，带来快乐，带来欢乐。那么，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啊！不是说给人们带去快乐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说的是给人带去福音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那么给人带来福音的，那么主耶稣当然就是这样的，主耶稣就是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主耶稣就是把福音带到世人当中，主耶稣就是来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也来传神拯救罪人、拯救世人的福音。那么主耶稣的脚踪在世界上的时候被世人看为是佳美的吗？曾经有一个时刻，就是人们欢迎主耶稣啊，迎接主耶稣，就像迎接这个迪士尼的花车一样啊，站在两边欢迎啊、等啊、欢呼啊。曾经有一个时刻，主耶稣他的脚踪也是这样的。好，那么这是什么时刻呢？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为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就记载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啊前两天，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好， 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1:6，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撒那。耶稣即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哎，所以当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真的就有点像人们迎接这个迎接他那个迎接迪士尼花车一样，人们一直在那里等啊，人们欢呼啊，人们高兴啊，人们称颂他，人们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都脱下来铺在地上来迎接耶稣。哎，在这个时刻，耶稣的脚踪在当时的人看眼中看，哇，真的是佳美的脚踪，真的是佳美的脚踪。但是呢，很快啊，没过两天哈，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耶路撒冷的人，同样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怎样的对待耶稣呢？啊，我们再来看这处经文。啊，在那个时候呢，啊，耶稣就已经被关押了，已经被这个罗马所派过来的总督比拉多所关押。然后呢，按照他们的传统，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可以释放一个罪犯。可以释放一个罪犯，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耶稣，一个就是巴拉巴可以释放一个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马太福音27:17，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钉他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就短短的两天之后，同样是这样一群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曾经那样的欢迎耶稣那样的这个喜悦喜欢耶稣，那样的称赞耶稣，但是很短的时间他们又说钉耶稣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对耶稣，我们可以看见强烈的恨，对不对？非常非常强烈的恨。他们甚至就是不惜，那么比拉多就说，那流这个义人的血的这个罪，比拉多说那不在我，在你们。那居然这些人说什么，那我们就承担，不仅我们，甚至我们愿意儿女都承担。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对耶稣的这种强烈的恨，甚至怎么样，超过他们爱自己的儿女啊，都这么强烈的恨。所以人为什么恨耶稣恨到这个地步，而且尤其是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同样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如此的欢迎耶稣，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佳美的脚踪。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看到哇，很受欢迎，很受欢迎，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受欢迎，就像迪士尼那些卡通人物一样但是圣经说什么样的人是佳美的脚踪呢？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是佳美的脚踪。耶稣就是这样的，耶稣就是被天父上帝所差派来到世界上传福音的，传讲天国福音的。那么耶稣只是短暂的时间被人们所欢迎喜欢但是呢，人们最终却是恨耶稣，恨到一个地步，要钉耶稣十字架，甚至哪怕负上，背负这样的罪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这些耶路撒冷人，他们就如此的恨耶稣，所以圣经是 怎样来描述世人是怎样来看耶稣呢？啊，世人看耶稣并不是看耶稣有加美的脚踪，世人不是这样看的。啊，世人怎样看耶稣呢？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53节啊，我对不起，53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起。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啊，这就是圣经描述世人是怎样看耶稣。是显然世人看耶稣并不是有加美的脚踪，并不是的。啊，世人是非常厌弃耶稣的，藐视他，啊，非常不喜欢的。那么世人眼中加美的脚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才会喜欢呢？才会欢迎这样的人，或者才会崇拜呢？这样的人呢？啊，第一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些给人们带来欢乐，是不是？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啊，你像今天，大家看世界杯决赛有没有看？啊，我是在电视上看，电视上看。你看那个中场秀，是不是？啊，那些歌手啊，那很受欢迎。啊，这个，哎。哎，像这样的，但现在这些歌手啊，这些明星呐、啊，哎，大家非常的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给人带来快乐，给人带来欢乐，啊，所以他们在人们眼中看，哦，这样的人他们是加美的脚踪，啊，这是一种，就是说他给了我想要的东西，那他就是好的，他就是美的，啊，他的脚踪就是加美的，所以这是世人眼中看什么样是加美的脚踪。比如说迪士尼的那些卡通人物啊、比如说这个世界杯中场秀的那些歌星们，哎，他给我带来快乐啊，哎，我看他就是美好的，我看他就是加美的脚踪。那么再另外看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这些企业家呀，这些科学家，这些发明家，哎，他创造了一些新的科技，一些新的产品，让我可以享受啊，啊，然后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人。我也很欣赏这样的人。总之他给我想要的啊，他就是好的，他就是美的啊，他满足了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哎，那他就是好，他就是美啊。这是一种就世人眼中加美的脚踪，什么样，就是这样。第二种呢，还有一种世人也去崇拜他，也去甚至敬仰他，甚至也去爱他。还有一种人，什么人呢？就是他拥有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崇拜他啊。比如说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啊首富，对不对？那去到哪里啊，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啊，无数的粉丝。你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无非就是那些人拥有许许多多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他都有。当然他是成功者，他是最厉害的啊，我想要的东西他全部得到了啊。这样的人在世人眼中看是加美的脚踪，或者成功的榜样，成功的模范啊，这是人们所敬仰的对象啊。所以世人眼中看加美的脚踪是怎样的呢？一个就是你给我想要的，一个就是你有我想要的，就是这两样。那么对于第二种呢，其实圣经上有一位啊是被世人所敬仰啊，被世人所喜悦，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当时在世界上是最富有的君王，而且非常非常的强大和富有。那么以至于示巴女王啊就跋山涉水啊就要来看一眼所罗门王。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的10章第4节到第5节。第4节起，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镇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路撒冷殿的台阶，就惊诧的神不守舍啊。这里描述一个女人啊对所罗门王的那种崇拜，那种敬仰啊。那毫无疑问，所罗门啊在 四八女王眼中看，那就是佳美的，那就是佳美的，哇，那一举一动，那就让她魂牵啊，怎么就魂牵梦萦吧，就是这样子啊，那惊诧的魂不守舍，这就是世人眼中看佳美的脚中，她拥有财富，拥有一切，拥有智慧啊，包括你看啊，她的财富，她的富有，甚至啊，让她的那些臣仆都是如此的美好。其实这个看到这段经文，就是让我想起了历史上一件事情。当时这个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那么在俄罗斯历史当中，有一个君王啊，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俄罗斯带来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彼得大帝。彼得大帝，那么当时彼得大帝呢，他就化妆成一个平民老百姓，他去到欧洲。啊，就学习欧洲的这些技术啊，去考察什么呀，他想把这些东西带到俄罗斯。当时彼得大帝去到这个欧洲的教堂，我就像这个四八女王去到了所罗门的宫殿当中啊，当时的欧洲的那个教堂哇，非常的辉煌，那金碧辉煌啊，里面的那些神父啊、主教，那都是非常尊荣，极其的富有。那这一点让彼得大帝非常非常震惊啊，然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最后啊也带回他们的俄罗斯。那么四八女王就这样，但是他们真正羡慕的是什么呢？真正羡慕所罗门敬畏神吗？不是的，是不是羡慕啊所罗门的富有啊，羡慕所罗门所拥有的一切啊，这就是人们眼中所看佳美的形象。但是我们也看到，所罗门正是在这个时刻，就是他信仰开始堕落败坏的一个转折点。结果到后来，所罗门就离弃真神了，去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了啊，因为他娶了很多很多外邦的嫔妃了。所以正是他在世界上拥有最多荣华、最多财富，被世人所敬仰，他成为世人眼中哇最美的一个，最佳美的一个。正是他是在这个时刻，他就已经开始要远离神了，啊！那我们在想，我们如果今天来到耶稣的眼前，就像世人来到耶稣的眼前，世人会羡慕耶稣吗？世人会喜悦耶稣吗？世人会像四八女王看见所罗门那个样子，看到耶稣也会是那样吗？不会。世人会说，啊，耶稣你没有什么让我可羡慕的啊，我想要的东西你那里都没有。但是呢，耶稣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最宝贵的就是福音啊，就是神的道，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是拯救出来的永生之道，这是耶稣带给世人的。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世人并不看这些东西，世人并不看这些东西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佳美的脚中，就是在上帝眼中佳美的脚中，跟在人眼中佳美的脚中是非常大的不同。那么其中一个典型的在神眼中看佳美的脚中最典型的人，当然就是耶稣了，当然就是耶稣。耶稣是来到世上传福音的，被上帝所差派的，但是他在世人眼中呢，却不被世人所喜悦的啊。世人喜悦什么样的人呢？啊，所罗门这个样子的啊，或者给我带来好处、满足我的人啊，世人喜欢这样的人，世人说这样的人是美是好，但是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这样。好，所以圣经说啊，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主耶稣就是被天父上帝所差派来到世界上啊，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但是呢，主耶稣并没有得到世人的欢迎和喜爱啊，因为主耶稣并不去迎合世人啊。那么我们来看圣经的一处记载。好，那么圣经记载呢，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就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就喂饱了5000个男人啊，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啊，所以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但这些人看到耶稣行的这个神迹，这些人就要来跟从耶稣。那么圣经记载耶稣接下来耶稣的反应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的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耶稣在世界上他也有非常被世人所欢迎的时刻，也有被世人非常所欢迎的时刻，就世人人们要让他做王，但是耶稣呢却躲着，却躲着。所以并不是主耶稣没有办法去取悦世人，耶稣当然有办法去取悦世人，去迎合世人，但是耶稣却不这样做，耶稣却不这样做。所以当人们要让耶稣做王的时候，耶稣却躲着，而且躲很远，一直躲到海那边，先到山上去躲，然后又躲到海那边去躲。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时候的人就是非常的努力要找耶稣，所以就一直到海那边来找耶稣，结果找到了，结果耶稣还是拒绝他们。耶稣不仅拒绝他，耶稣甚至责备他们，就是耶稣说，你们要的东西，你们求的东西都错了啊！你们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去努力去求，这都错了。那你应该求什么呢？就是求主耶稣赐给你们的。那到底什么？那么接下来耶稣说，就是神的道，这是人们应该求的。所以主耶稣并不是说没有能力去讨好世人，或者说迎合世人，但是主耶稣不这样做。主耶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主耶稣真正的要把人所需要的给人。主耶稣不是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短暂的满足。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他的使命是要把拯救人的福音带给世人。所以当耶稣这样做，离开这些人或者拒绝这些人，并且告诉这些人呢，你们求的东西都错了，那么这些人都离开了，都离开耶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门徒当中也有很多人离开的，不再和耶稣同行了。那么耶稣就对他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感谢神，我们为什么跟从耶稣，或者耶稣的脚中为什么就是佳美呢？因为在他那里有永生之道。在他那里并不是说给我带来一个短暂的快乐，给我带来一个短暂的满足，或者是让我今天只能够吃饱肚子，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这才是我们信靠他、跟从他，看耶稣的脚中是佳美的一个最最根本性的原因，因为在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传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和人佳美，他们的佳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传神的道，他们在传福音，这是他们脚中佳美的原因。那么使徒保罗呢，在这里事实上他是引用旧约的经文，他是引用旧约的经文。旧约的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的52章7节，我们看到可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2章7节起，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喜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们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引用这个旧约以赛亚书，就这些人的脚中非常的佳美。那他们是什么？他们的脚中为什么佳美呢？因为他们带来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在当时就是有好消息传给被掳在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要被释放了，你们要被巴比伦释放，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家乡，你们可以回到西安，回到耶路撒冷了。所以这是好消息。那么报这样好消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人美，而是他的这个信息，他传的这个信息美。那么耶稣来到世上，耶稣也是传什么呢？就是 耶稣拯救世人的福音就把人从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啊，就像当年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释放出来是一样啊。所以真正加美的脚中啊，并不是那些仅仅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短暂的满足啊，真正加美的脚中也不是哇，他像所罗门，他拥有这么多财富，拥有这么多我想要的啊。这些人在神的眼中看不是真正加美，真正加美的脚中是给人带来神的道，带来福音。那么加美的脚中之所以加美，并不是因为传福音的人如何如何美，并不是，而是因为他传的话、传的道是神的话，这才是真正美的地方啊。传福音的人他不是传自己的名啊，也不是传自己的怎么怎么聪明怎么厉害，也不是传世界上的知识，他们只是忠实的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拯救世人，拯救一切信靠耶稣的人脱离罪和死亡，上帝拯救世人的福音，他们忠实的传讲神的福音啊。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也是道成肉身的神，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一切信靠耶稣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啊信靠他的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罪的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洗净一切信靠耶稣的人的罪，那么这样的人在神眼中看不再是罪人，这样的人在神眼中看就是无罪的啊，信耶稣的人。那么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罪和死亡，那么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战胜死亡啊，因为耶稣战胜死亡，信靠耶稣的人也战胜死亡，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啊，这就是传福音的人所带来美好的消息。所以今天呢，神也依然向世界传讲，借着神所差派的，依然向这个世界传讲这样的福音啊，依然呼吁呼召罪人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把这样好消息传给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加美，因为他们所传的是真正世人最最需要最最宝贵的福音所以呢，传福音的并不是好像靠口才呀、靠智慧靠聪明，并不是，而仅仅就是传讲神的话所以圣经是这样说，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是这样说。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一章16到17节，16节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呢，16节这里有一句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传福音的人啊，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他也不是按照世界上的智慧、世界上的聪明去传福音，都不是，他就是讲神的话。这神的话，这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他就能够进入人心，他就能够改变人心啊！我们现在在每一个主日上午9点30哈，在我们教会有成人主日学啊。我们这一段时间成人主日学呢，我们都在来讲教义史啊，就是基督教的教义所发展或者说变化的这么一个历史。那么为什么教义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变化的意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总有不同的异端，总有不同的异端来攻击基督教的信仰啊，所以教会要把自己的信仰要宣讲出来。那么当时有很多异端，他们的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有一些传福音的人，有一些基督徒，他 他们本来可能是一片好心呐、啊，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希腊人听，是不是？或者传给外邦人听？他们就说我们要用希腊哲学的方法，啊，我们要用希腊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方法来包装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传给那些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或者罗马帝国的那些上层人，他们才能够接受福音。所以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做法，结果呢产生了很多的异端，产生很多异端，结果那个福音就已经不是福音了，福音变成一种哲学啊，变成一种这个人的哲学。然后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担负世人罪，结果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空洞的概念。然后慢慢的基督教的信仰就变成，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啊，变成了一种好像就是一种啊哲学，一种思想。这就是早期的异端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以觉得，哎呀，神的话、神的道没有用了，以某种程度上以福音为耻。我讲这样，我给那些哲学家、跟那些思想家、跟那些雅典的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去讲耶稣基督担负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是罪人，哇、哦！他们会听这样的话，他们会觉得多么愚昧啊，对不对？他们会觉得我多么傻呀！啊，我一定要用他们那种哲学家的方式啊，去给他们讲。这其实就是以福音为耻，你不相信这些话就有神的能力。当人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给教会产生了很大的这种一个破坏。结果感谢神，我们在这个教义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圣灵神一直在保守教会，一直兴起忠心的门徒去抵挡这样的异端，一再的回到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你不用加其他什么其他的东西，你不用去用迎合世界的方式、讨好世界的方式，无论你是去讨好世界上的哲学家、世界上的思想家，还是你去讨好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普罗大众，你如果总是这样想，其实你就在以福音为耻，其实你就已经不相信神的话就有他的能力了，啊，所以什么样的人啊，脚中是加美的呢？就是不以福音为耻，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耶稣讲的话他就有能力，啊，不用迎合，用这种迎合世界的方式去传讲，就忠心的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传讲。使徒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时在希腊人看，在雅典人看，这是多么愚昧啊，多么愚昧的说法。但是使徒保罗说，他不以这样的福音为耻。这样的人脚中才是真正加美的脚中。这个世界上呢，很多人去欣赏啊，去崇拜一些成功人士或者给我带来快乐的人士，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啊。我并不是说那些迪士尼卡通形象没有一点价值，他们当然有价值啊。所以我去迪士尼那个乐园玩，我也很开心。我看那个花车巡游，我也很开心。但是我知道，他们只能给我带来片刻的快乐，短暂的快乐，甚至也可以说让我可以有一点点啊，短暂的麻醉，忘记我所处的一个现实的世界、现实的困难，暂时的躲到他给我营造的一个短暂的一个乐园世界里面，迪士尼世界里面，它仅仅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出去度假呀，我们出去玩呐，或者你不论你去哪里，这个美国人喜欢说什么 get away， 是不是？你 get away， 你能不能一直 get away？ 你不可以一直 get away， 你还要回来。啊，就是短暂的逃避，短暂的麻醉，短暂的 get away， 啊，这就是迪士尼那些卡通形象也好，这个世界上很多娱乐明星也好，甚至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们所欣赏的人、所喜欢的人也好，它顶多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让我有短暂的满足、短暂的快乐，啊，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但是价值也就如此了。但是传福音的人，他给我们带来是什么呢？他不是给我带来短暂的快乐、短暂的满足。他给我带来是宝贵的永生之道， 就是彼得对耶稣说的，你那里有永生之道，这才是最最宝贵的啊。但是遗憾的是呢，不仅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啊。人们去喜欢崇拜那些给他们带来短暂快乐的所谓的佳美脚踪，但是真正的佳美脚踪，真正给神世人带来永生之道，带来福音真理啊，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啊，甚至抵挡啊。这是佳美脚踪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佳美？因为它是传永生之道，传福音啊。它不是像这个世界上其他的那些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只是带来短暂的快乐、短暂的满足，它不是的。这是佳美脚踪佳美的原因。第二个，这个传福音的脚踪何等佳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传福音的人，他们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啊。很多人的当我们读这样的经文，我们常常会提读圣经，很多人就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当时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慕道友他就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说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是全能，对不对？我说是，是全能啊。你说神说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你说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的一句话啊，上帝的几句话就造出来了，是不是？我说是的呀，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说，那如果神要让人信耶稣，神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呀，那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为什么要那么麻烦？为什么要赐下主耶稣基督？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然后为什么要耶稣的门徒要受逼迫，要到处逃亡，然后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把福音带给这个世人？然后呢，这些传福音的人哈，他有时候就那么软弱，他们自己的信心都跌倒了。你像彼得，是不是？他都有信心跌倒的时刻。就是简单这个问题，就是说，上帝既然是全能，上帝完全是一句话让所有人都相信他，那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效率低下的方法让人去传福音？为什么？后来我当然回答，我说那神，那谁可以质疑他呢？上帝要这样做，他很显然这个慕道友他也不用这样的答案感到满足啊。后来呢，我们就看啊圣经的一处记载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那么这是在但以理书三章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然后呢，他就让他王国里所有的人必须都要向这个金像要下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是被当了俘虏了，被掳到了巴比伦来那么呢，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就三个年轻人，他们是拒绝向金像下拜的，因为他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是不可以向各种假装偶像去下拜。那么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就非常的愤怒就是你们这些奴隶，你们这些王国奴虽然他们那个时候给他们很高的这个官位但他毕竟还是奴隶，还是王国奴。这时候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生气那么这段经文就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一起来读，就但以理书的三章十三到二十五节，十三节起。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你们OK。好，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甚急，窑又甚热，那抬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所以这里记载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向这个假神偶像金像下拜。王非常的生气，把他们丢到窑里，烈火的窑中，要把他烧死。结果有没有烧死？没有。然后这个他们在烈火中行走的这个脚中，让王非常的震惊，非常的羡慕。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呢？看见神与他们同行。所以这就是这三个人其实是非常高效率传福音的人。为什么说这三个人非常高效率传福音的人？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大家如果就是熟悉接下来发生的经文哦，因为篇幅的关系我没有列上去。尼布甲尼撒王看到这一幅景象，他就非常的震惊，结果他就宣告他要归荣耀给以色列所信靠的独一真神上帝，并且下令全国的人都要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啊。所以这三个人其实是传福音非常的有果效啊。他们传福音什么呢？就是把他们的信心彰显出来。信心彰显，第一，我的神必定救我啊，这是信心的第一个阶段。我所信靠的神他一定救我。第二句话说什么？即或不然，就我的神哪怕不救我，我也不能去敬拜假神偶像，我还要单单的去信靠他，敬拜他。所以这是信心的第二阶段。然后他们这个信心不是这样说说的，他们真的就是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了。结果他们这个王就看到一个最让他惊讶的一个角宗，一个形象，这就是加美的角宗，这就不像那个斯巴女王看见所罗门了，是不是金的魂不守舍？不是的，他只不过看到所罗门的富有啊、聪明的这些，而这个看到神居然与人在一起，连王都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王就下令宣告，以后巴比伦所全部巴比伦帝国的人都要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用人来传福音，上帝不用一句话就改变人心，因为让传福音的人能够经历与神同行，有这样一个加美的脚踪。所以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呢就是感谢神，什么样的人生的脚踪是最加美的呢？就是与神同行。什么样的人与神同行呢？就是当你传福音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与神同行。你即便是被丢到烈火的窑中，那正是你最佳美的脚中与神同行的日子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会我们有弟兄姊妹推荐大家听这样的一本有声书说到我们教会当中陈弟兄的父亲其实当我看到陈弟兄的父亲，他就是有这样佳美的脚中，他就是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他就是在烈火的窑中说，我是不敬拜你们这些虚伪的这些东西，我是只信靠独一真神。他就是这样的，他真的就是在烈火的窑，他的 脚中就是佳美的，他所见证出来的就是与神同行，他所传扬的无论是在任何时期，哪怕受逼迫患难的时期，他所传扬的是神的话语啊，所以这才是真正佳美的脚中。刚才大家读这个经文啊，大家觉得就读这个经文最让你觉得绕口的地方是什么？就那三个名字，是不是？对于我来说是这个样子，读这个经文最让我绕的是三个名字。我就在想，有必要这样重复吗？有必要这样重复讲那么多遍？几乎每一节都要把这三个名字重新念一遍。你就简单说这三个年轻人不行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名字在上帝眼中看何等的美啊，他们的脚中何等的美啊，就像我们陈弟兄的父亲何等的美啊，不应该记得这样的名字吗？你去记什么世界首富，你去记那个什么这个歌星这个明星，你去崇拜那些世界上的那些娱乐人物，世界上所谓的成功人士，那个有意义吗？那个有价值吗？他们的名字值得记吗？不值得记。这些人的名字值得记，因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真的是拯救世人灵魂的宝贵的福音，而不是给世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他们甚至因此付出极重的代价，就像这三个年轻人被丢到火里烧啊，就像许许多多的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受到患难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他们的信心彰显出来，他们的信心与他们口中所传的一一印证啊，他们与神同行，世人看见他啊，虽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见他们与神同行，但是当我们真正看到这样的人，哪怕你今天去听那个有声书，你听见陈弟兄父亲他的见证，你就会说这些人真是信神的，他真是信神的啊。所以主耶稣给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啊，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跟门徒在一起40天讲这个天国的事情，然后呢，最后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颁布大使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18节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父亲徒，使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样的人耶稣与他们同在呢？或者神与他们同在呢？就是传福音的人，就是报喜信的人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的人。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我们不要觉得他们一直就会走到平安的路上，顺利的路上，不是的。我们要看到神与那三个年轻人同在，在什么时候？在烈火的窑中同在神与许许多多的忠心的见证人，忠心的传福音的人同在，可能是在监牢里同在可能是在劳改场里同在可能是在苦受患难受苦痛当中过程当中存在，但是这样才是真正佳美的脚中这不仅被神纪念，也被真正那些认识神的人所纪念其实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会有离开世界的一天我们在世界上呢，我们要留下怎样的脚中那么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呢，是那种短暂的快乐满足人短暂的这个需要呢，还是我们真正的把福音把神的道带给世人其实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其实提到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牧师，我老牧师，以前的牧师，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的牧师Steve 弟兄，他是一个美国宣教士，然后呢他一生基本上就是大半生全是到海外宣教后来就是我后来就是史蒂夫他退休以后回来嘛，后来回美国嘛，后来我到他家里去在宾州我到他家里去，后来我在他家这个墙上我就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就是就是纪念他40年海外宣教啊，他40年都在海外宣教，史蒂夫弟兄。然后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是我还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时候啊，就是跟史蒂夫弟兄在一起啊，在一起。然后史蒂夫弟兄也是我我一直看他是我的牧师啊。然后后来我那天有一天我就跟他讲啊，我就回想，哎呀，跟他在一起，一起服侍神呐、啊，一起在教会敬拜呀、啊，一起传福音呐、啊，我觉得哎呀，这个日子太美好了，太美好，日子过得很喜乐。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啊，我真的当时有个想法，就是把这写下来，都记录下来啊。然后这个书名我都想好了，叫做《与圣徒同行的日子》，因为哇，这个史蒂夫弟兄真的给我信仰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我在遇到他之前呢，我虽然也是信耶稣哈，我也信耶稣，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在遇到他之前，其实我不相信人真的可以去抵挡诱惑试探啊，人真的可以去所谓的就是摆脱罪的捆绑啊。我说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啊，各种诱惑。后来但是感谢神，神带领史蒂夫弟兄啊，就是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哦，就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遵循神的教训、神的话语去过生活这么一个人哈。所以然后后来简单的说，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日子好得不得了，跟他一起服侍啊，一起传福音啊，一起在教会服侍啊什么的，好得不了。我是记录下来，他在我心中就像圣徒一样，与圣徒同行的日子。然后呢，我就对史蒂夫说呢，我说你也应该写一个回忆录啊，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你在海外宣教的大半辈子，40多年在外面，你可写个回忆录啊，你受过多少苦啊，受过多少苦难呐、啊？因为他当时他那个他住的地方其实很环境非常的普通啊，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说你受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打击啊，然后也来自于各个方面的逼迫啊，或者什么的，你都应该记录下来，你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你都应该记录下来，你为上帝舍弃了那么多哈。后来呢，当时史蒂夫就没说什么。后来过一段时间我知道他马上要走，他退休年纪大了嘛。后来我说，哎，你要写啊，要写，我又去催他。后来史蒂夫就说，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写，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但是书名我想好了。他说他要写的话，他有一个书名，后来有一个书的名字。后来我就，哎，你的书名叫什么？他的书名，他如果要写，他的名字就叫在他恩典中的日子，就是。那个就是在耶稣恩典中的日子，所以当时这个印象给我很深，我到今天还记得。这说起来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这几十年前我都记得。所以在我眼中，哇，这个基督徒好得不得了，这个宣教士好得不得了啊！他不仅在人前，在人后，他真的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真的是为耶稣摆上了一生，他真的是为主舍弃了很多啊！在我看，他是一个圣徒啊，他为耶稣付出的。结果他自己怎么看自己呢？他自己看，我永远都是上帝，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人，我是这么的软弱，我时时刻刻需要上帝的恩典，时时刻刻需要上帝的怜悯啊！结果上帝果然是总是恩待怜悯我，他是这样看自己的。结果在我的眼中，我今天来思想什么是佳美的脚踪，我想到很多很多人啊，他们在我心中真的都是佳美的脚踪，那史蒂夫就是其中之一。但他看自己呢，并不是看自己多么了不起，多么为主受逼迫，为主受难，为主舍弃，不是这样看自己。他看自己是多么蒙福，多么蒙福。所以他看自己在海外宣教40多年，他自己的妈妈去世，他没有办法回来，他自己的孩子去世，他没办法回来，他受了很多很多打击，包括精神上的，但他始终没有任何的埋怨抱怨，我一点看不出来，他只有感恩。他说我的一生是在恩典当中的日子。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有佳美脚踪的人，他不是看自己啊，为了主做了多少，为了主承受，不是，他看自己主给我多少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什么是佳美的脚踪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离开世界的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华人啊，华人也很 也很讲究什么叫什么留名，是不是？留名，我们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教宗啊？你要是让世人都很喜欢你，还是你真正的让神能够看到啊，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人呢真正的在上帝眼中啊，能够成为是一个有佳美脚中的人，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把神的道、神的福音带给世人，这才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使命，所以人生最美好的脚中。所以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可以欢欢喜喜的啊向神来交账啊，被神所说啊，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不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好，最后我们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看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来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啊感谢神把这样的得救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这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今天能够再一次思想，我们来是得到何等大的恩典啊！主耶稣不仅拯救我们，主耶稣更是每一天都恩待怜悯保守我们啊！让我们在我们软弱，在我们信心跌倒的时候，是主耶稣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来思想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啊，要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主啊，我们要把那大好的消息，把这生命之道，把这生命的福音啊，要传出来，要见证出来。主啊，要与更多的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神保守每个人的脚中，在神的眼中乃是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在神的眼中乃是佳美的脚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